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一起来探讨人生。
今天是儿童节，我在这里呢祝冰燕儿童节快乐
啊！我也好想过儿童节啊，不过真正过儿童节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再过儿童节了。
这说明你不做小孩子已经许多年了
哦。
可是圣经呢却教导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
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18:3，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那小孩子是什么样式呢？小孩子其实就是单纯的相信和依赖父母的样式。主耶稣要我们单纯的相信和依靠天父。事实上呢，我们也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小孩子如果有机会接受福音的话，他们信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大人呢，即使是有许多的机会听闻福音，可信主呢却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是啊，我有一次呢还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位妈妈，就是她跟她3岁的儿子的对话。儿子呢就在吃一块鸡蛋饼，然后他就问妈妈说，妈妈，主耶稣看到了会不会也想吃鸡蛋饼呀？然后妈妈就反问他说，如果主耶稣想吃，你会不会给他吃呢？儿子想了想之后回答说，妈妈，等我做完了地上的工回天家的时候，你也给我买一块鸡蛋饼让我带给主耶稣吧。
童言无忌，这个孩子的话不仅有趣呢，还非常的有信心。我想呢，这个孩子一定是在主日学听过，当我们做完了在世上的工以后呢，就可以去见主耶稣的面了。
是，
所以他听了就相信了。但是大人呢，会因为有太多的思想杂念，所以在信仰上呢，看似很聪明的，能够提出很多质疑的问题。可那些问题一跟孩子们单纯的相信做对比呢，就立刻会显得愚不可及了。
那么在今天的黄昏下午茶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关于信心的话题，就是如何在信仰上回转向小孩子。那如果朋友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欢迎你一起来探讨。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黄昏下午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信仰的话题。其实在上周五，唐曼我呢，在我想对你说的栏目里面，我的节目主题就是关于你为谁而活的话题。在这个主题节目里，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今天活着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只有为主而活才会活得平安踏实和有盼望。刚好在预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唐老师信箱网站上就有一封仿佛呢就是对我上周五节目的质疑啊。来信呢就问，请问什么叫做为主而活？
这个问题好像是很简单呢，但的确好像是针对基督徒说为主而活提出的质疑。那不知道这位来信的朋友是不是基督徒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可以理解，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读完过圣经呢？
嗯，
读圣经的人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
除非他是想多了。
嗯，
如果认为为主而活就是要完全做到神所吩咐的，若做不到圣经所教导的，就不算为主而活。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主而活要怎么做，或者怎样才算是为主而活。
对，其实这个来信人的问题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哪个角度啊。
嗯，
如果这个问题是成年人提出来的，唐曼我也非常的想反问对方，你知道什么叫为钱而活吗？
嗯，
或者什么叫为父母而活呢？如果你知道，也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了。
嗯，
因为显而易见呢，如果你相信钱是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活着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只要能有赚钱的机会，你都会想办法抓住，这就是叫为钱而活。
是，同样的，如果你的父母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或者你的生活中心是完全依赖父母，在各个方面都无法离开父母的话，这就叫做为父母而活了。
对，其实这个为谁而活呢，我想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想一想都会清楚明白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呢，为主而活简单来说呢，就是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生活中呢凡事依靠主而行，遵行主的教导，活着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彰显主的荣耀。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唐老师信箱网站对这个简单问题的回应。回信说，我们都知道人与动物是非常有区别的，人有思想，有渴望，有目的的活在世上，因此不幸的人常常为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活，比如为了钱财地位，为了某个人或某些人，为了某个成功，为了某个宗教信仰或主义，为了某种感情，为了自己等等，不一而足。在信主以后，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圣经知道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因此既然相信了神，我们就晓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这些都是出自圣经的话。
嗯，
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是一个接受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与神建立起亲密关系的人，并且愿意满足主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同时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借着生活彰显出来，让自己的信心靠行为来说明，言行一致，信行合一。为主而活是拥有属神的价值观，遵行神的话语，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参与主的圣工，宣扬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尽心的让耶和华神的名字得到高举。
嗯，回信所说的自己的生命就是指从神而来的新生命，那这个新生命呢是属于神的生命，是有神的属性，所以是荣耀的。
嗯，
我们能够将这荣耀的新生命活出来，就是在彰显主的荣耀了。
是的，对于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呢，你如果愿意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表明呢你已经踏上了信心的第一步。
嗯，
接下来呢，你就需要打开圣经去寻找答案了。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其实说到底，问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嗯，
那与其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神所教导的，不如先决定了去做。就像是小孩子，当他听到爸爸妈妈对自己所吩咐的事情，他因为对父母的完全相信，就会先答应下来，而不会先去想我能不能做到啊，我做到了我才信啊，做不到了我就不信啊。小孩子不会这么想。
是，真的说简单一点，如何为神而活，首先是认识上帝，那认识了之后很自然就知道怎样为上帝而活了。
对，
取一封邮件，在黄昏里展开你或悲或愁的心情，送上一杯下午茶， 让暖暖的清香化开你苦涩的心结。
每逢周四黄昏下午茶，欢迎您品尝。 IC 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 IC 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黄昏下午茶，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二封来信。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神所赐的信心是普世恩典还是特殊恩典？属灵长辈告诉我是特殊恩典，也就是说不是人人都有的。我困惑的是，在理解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因信称义时，我认为信是人来到神面前的唯一通路，但如果信心不是普世恩典的话，那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人沉沦，不就成了空话了吗？有点像我宣布希望所有人都来参加我的婚礼，但却只给一部分人发了请柬，有点虚伪了。
这个来信他提到的是一个神学问题，也就是信心是神给的普世恩典还是特殊恩典。这个问题跟神的救恩是普世的还是特别的，应该是可以算为同一个问题。凡是神学问题呢，大都是有争议的。争议的原因呢，是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同。但是无论什么问题的争议，作为每个成人来说呢，我们需要记得的是，最重要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信还是不信。
我们知道小孩子因为心地很单纯，所以不会想出那么多的神学问题啊。即使是有问题，也不会像大人那样那么纠缠不休，他们会很快就放下问题，继续单纯的相信了。冰燕也是从小就相信耶稣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让我们向小孩子学习，只有像小孩子那样，我们才不会被一些有争议的神学问题困住了。有些人呢，甚至因为弄不明白某个问题而选择弃绝救恩，不再相信神，那这是很可悲的。
是的，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存在的一件事儿。接下来我们也来先看看唐老师信箱网站对这封信的回应。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由此可见，救恩是神为世上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普世的恩典，不是特殊恩典。至于因信称义，那是人自己的选择与意愿。套用你所用的婚礼的比喻，救恩就好比是神，他给了每个人都发了婚宴的请柬，而因信称义就好比是收到了请柬的人自己做了赴宴的选择。神赐予人自由意志去决定是否要接受救恩，当中所体现的是神对人无尽的爱、忍耐和尊重，绝对不存在任何虚伪的成分。神是圣洁和尊贵的真神，我们当以敬畏的态度去追求认识他，而不该使用任何有亵渎意味的话语。这是一个严重的提醒啊。
我们听到回信特别提到了救恩是普世性的，但没有直接回答神所赐的信心是普世的还是特殊的。不过呢，是强调了从人的角度来看，信心是一种选择。
对，这是从人的角度。那信心是神所赐的，我想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基督徒都能够接受的一点。
对，
所以如果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世上有哪个人是没有相信的能力的呢？
每个人都有。
对，肯定是没有人是不具备相信能力的。因为每个人呢都通过选择，这个呢也是神所赐的权利啊。人就通过选择权去决定相信或者不相信某个人、某件事，包括选择相不相信基督信仰。换句话说呢，神将相信的能力，也就是将信心分配给了每个人，因此我们活在世上才能够选择相信或不相信神。
没错，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信心如果是一种恩典的话，当然是普世性的了。就是人人都有份的。 当一个人选择了相信上帝呢，就是本于上帝所赐的这一个信。
对，所谓的特殊恩典，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虽然每个人都有信心，也就是都有相信的能力，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相信上帝。
嗯，
所以对一个愿意相信的人来说呢，这个恩典相对于选择不信上帝的人来说，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或者说特别的恩典。
嗯，无论怎么理解，最重要的就是相信神，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唯一的出路。
没错，尤其是当我们选择相信上帝以后，我们越了解上帝，越会发现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嗯，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像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重担可到住这里来，抓住了成功下空白，流浪的孩子别门口徘徊，天父的温暖永远地等待，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
下午茶，我们来听第三封来信。我发现我现在的心已经对神完全关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神已经没有信了，里面的声音对我说，放弃这个信仰吧。我看过一些攻击基督教的文章，而且也看了一些关于神的预定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预定论。我的信心不是神所赐的吗？我一直苦苦追求信心，可是为什么他不把信心给我呢？每一次和团契里的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他们听完后反应也是很冷淡，我感受不到爱，而且发现大家都只顾自己所说的，我真的挺失望，这不是个爱的家吗？怎么是这样的呢？所以我现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很少说自己的事，而且我上了大学后就一直对神有怀疑，大三上学期释放这些怀疑之后，我便一直在找寻，希望能够回到神的怀抱。但是现在我发现情况越来越糟，我读经已经完全读不进去了。神不是预定了吗？他为什么不帮我一下，让我愿意去就近他呢？虽然我现在还在看一些从基督教网站上下载的电子书，但是我的心已经完全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还要考研，我一点都不想准备，没有动力，我很绝望，想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自己越来越向不可知论靠近了，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们刚才分享的是关于神学的理论性的问题，
嗯，
那这一封来信呢，就是一个应用问题了。
嗯，
来信人呢，他认为他想放弃基督信仰，不信神了，是因为神没有把信心赐给他。那其实我们刚才讨论当中也说过，神已经将信心，也就是相信的能力，连同自由选择权赐给了每个人。所以问题是，你愿意将相信的能力发挥出来，使用在基督信仰上吗？
嗯，信心呢是不用追求的，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对呀，
只要愿意拿出来使用就好了。那苦苦追求信心呢，无疑就像一个人拿着自己的手机打电话给另一个问，我的手机呢，我找不到我的手机了。
这个是真的。
嗯，
所以当时的回应就是，那你用谁的手机在打电话呢？对方才发现我用的就是我的手机。
嗯，所以关于信心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思考哈。
对呀，我们选择相信主耶稣呢，是本于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了上帝呢，只要是行在追求上帝真理的道路上，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发的加增。这就是我对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一个理解。就像是你有哪方面的能力，你越是发挥这个能力，越是使用这个能力，能力也就会越发的增强，这是一样的道理。
嗯，所以你有信心，只要你愿意去发挥信心的功用，你就会越增强你的信心了。
对，那我们也来看看唐老师信箱网站对这个朋友的回信。信箱说，我们要知道神学理论是基于圣经提炼总结出来的，不过这都还仅仅是人的研究，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解释得了神的事。对于预定论，我们在此不做评论，但预定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神的全知。只有全知的神才会知道那些有自由选择权的人在面对救恩的时候，谁会接受，谁会拒绝。你愿意寻求真理，也要知道真理是有方法可循的。了解正统的神学理论以及阅读好的辅助材料，对认识真理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信心的实质是不凭眼见。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就清楚地指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有人的理论和经验恰恰就是眼见的一部分。如果把信心建立在人所能理解的基础上的话，就既不能称为信心，也不可能借此使信心增长。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接着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最初相信神的那一点点信心都是神所赐予的，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的增长需要亲自经历神，我们必须对神有真挚的敬虔和信靠，这样才能在祷告与生活中真实地经历到神自己以及他的大能。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轻慢不得的真神，我们不过是有限的卑微的罪人，绝对不能以怀疑和不敬的口吻或态度去质疑神的无限与公义。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向主耶稣倾心吐意，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罪、疑惑、迷茫、软弱和小信，并求主亲自引导你认识他、经历他，就必定能从丰盛的恩典中明白救恩的浩瀚，真正的认识这位又真又活、充满怜悯与慈爱的神。
嗯，信箱回应了来信人所提到的一些神学问题，像预定论、什么是信心等等这些问题啊。
嗯，
虽然来信的人看似因为被这些神学问题所困住，所以觉得自己远离神，甚至想放弃神，都是神的问题，是神没有帮助他。但是实际上呢，从来信人提到的感觉来看，他更可能是因为在主内感受不到别人的爱，所以很失望地想离开这个群体，以致他也想放弃这个信仰。
是呀，其实人的感觉是最容易欺骗人的。
嗯，
人思想的复杂性呢，又让基督徒很容易就拿一些有争议的神学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找借口。
嗯，
其实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这是魔鬼撒旦的伎俩，是魔鬼撒旦在作祟。但是我们更要常常地反省自己对神的信心是否是单纯的像小孩子。如果真的是单纯的像小孩子，我们就一定不会因为环境不好、因为感觉不好，或是因为神学问题搞不懂，就轻易地说想放弃。
嗯，这让我想到小时候，虽然爸妈有时候会打会骂，可是我从来不会说这爸妈不是我爸妈。
对呀，这就是单纯的信。
嗯。
难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同在温暖我。
透过今天我们在唐老师信箱网站选摘的三封来信呢，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信仰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信心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群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自己信心软弱。
嗯，
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需要想一想自己的信心，也就是信主信上帝的信心是否单纯、
嗯、
我们是否完全相信神所说的都是真的，神应许的都会成就。
嗯，在信心这个问题上呢，真的只有回转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相信天父，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位神真正的作为。我又想起刚刚的那一句经文啊，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我觉得我们常常求神这个求神那个，如果我们都不相信他的话，恐怕也是很难去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神的作为呀、啊。
嗯，
就像小孩子跟爸妈一样的关系嘛，我们如果能够像小孩子单纯的相信父母那样相信我们的天父，我觉得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能够去经历神的同在和神的作为。
是的，所以小孩子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就离弃父母，可是我们大人呢，在选择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
嗯，
我要不要再继续，这就是一个单纯与不单纯的问题。
嗯，
那收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如果你在关于信心这个问题上有一些见解和看见呢，我们也欢迎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讨论。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祷告还没有我垂听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是。